喂，有你的信
啊？什么？我看看啊！这账单哎，这电费也太贵了吧！哇，办公室摄影棚那么大，真的好耗电哦。上一集我们聊到建筑耗电的最大宗，空调要怎么省电？接下来我们要来处理这个就是关不掉、一直吃电的灯。你看，白天有太阳照进来，开灯很浪费，但不开灯呢，感觉又太暗。我们需要的其实是能依照天气随时控制 LED 亮度的开关。然而人眼的瞳孔会因为环境光线的变化而自动缩放适应亮度，因此很难精准地感受到光线细微的变化。真正能帮上忙的是日光感测调光控制系统。这套系统包含光感测器与调光控制器，并且有两种运作方式。第一种是把感测器装在窗边，当窗边的自然光增强，感测器侦测到总照度上升，控制器便会计算误差值，叫 LED 降低输出功率。第二种方式呢，则是把感测器装在远离窗边的室内，外面的光有多少都不管，直接量房间内的亮度，只要觉得暗了，灯泡就调亮一点，太亮了就调暗一点。因为台湾日照充足，这种技术能减少 20% 到 60% 的照明用电。办公大楼的照明能耗约占总体的 15% 到 20%。 内政部建研所定出的建筑能效标示 BERS 采用照明功率密度 LPD 作为评估核心，那要降低这个 LPD 且不牺牲视觉舒适度，就需要这种昼光利用技术。例如台大电的总部大楼，透过整合高光效 LED 灯具与全数位控制系统，照明系统减少了 60% 的用电量啊。你觉得这样节能还不够多？非常好，因为接下来我还有四种更厉害的方式，一定有一种方法可以拯救你我的账单。省电的第一个关键仍然是太阳。想省冷气电费，买台好冷气并不是唯一解。建筑外壳是能量交换的第一道防线。你也知道，有窗户跟没窗户的房间温差有多少。但就算你把窗帘全部都拉起来了，阳光还是会照在建筑物的外墙，缓缓地帮外墙水泥加热，最后连你家都一起热。这也是大家都不想住顶家的原因。所以关键啊，不在室内窗帘，而在外遮阳。打从一开始，我们就要在热进入室内前，把它阻挡在窗外。是这样的，你可能看过不少建筑前面有像这样的格栅结构，许多啊不只是为了外观好看，而是为了遮阳。遮阳板当然不是随便钉一块板子就好，它完全就是几何学的计算结果啊。遮阳板分为水平跟垂直两种，有没有装对差很多，而这又与你家或你公司的面向有关。如果你的家或公司窗户面南，就要使用水平遮阳。这是因为台湾夏季太阳高度角很高，水平遮阳能像帽檐一样有效阻挡来自上方的高角度阳光。那如果窗户朝东或朝西呢？光线就会从侧面射入，水平板子当然挡不到。不管你用的是遮阳板或是百叶窗，记得都要选垂直的。说到这里，我们都有共识了，省电不代表要少开冷气或是不开灯，而是要用科技的方法被动省电。虽然看似都只省下1-2%，但积少成多嘛，电费账单的数字就是这样慢慢省出来的。可是我们也都想知道，到底有没有最有效的节能方式呢？哎，有一个办法可以找到。没错，就是我们刚才提过的，由内政部建研所推出的这一套建筑能效评估系统 BERS。BERS 系统撇开了使用者的随机行为，例如电脑啊、吹风机啊、跑步机这种使用习惯差异大的行为，聚焦在建筑本体的物理性能，也就是建筑物维持运作所必须的维生系统。这包含外壳、空调、照明、电梯以及热水。只要控制好这五大关键次系统，就等于控制了整栋建筑约75%以上的能源消耗。 BERS 定出明确的耗电密度指标得分，简单来说就是每平方公尺的面积上每年平均的用电量。好，刚才我们解决了照明跟外壳，接下来要来处理一个很多人都忽略的地方，热水。在宿舍、医院或旅馆，热水可是头巨大的耗能怪兽。那为了省电，你觉得该挑哪一种热水器呢？是顺热型还是除热式呢？都不是，而是热泵。一般加热棒每消耗一度电，大概能产生0.9度左右的热。热泵呢，一度电大概能生出3-4度的热。啊，等等，这违反能量守恒定律了吧？其实也没有，因为热泵不直接产生热，而是搬运热。它翻转冷气的原理，冷媒在蒸发器中吸收环境空气的热量，压缩机压缩提高温度与压力， 最后再冷凝器释放热量给水，因为加热水的能量来自环境，消耗的电能只用在驱动压缩机搬运热量，而非直接转化为热量，所以性能系数 COP 也就是提供的能量除以消耗的能量，这个值会高于一。补充说明一下，冷气、冰箱这种用到热泵原理的 COP 通常也都高于一，要节能换热泵就对了。热水也解决了，下一个省电重点不在你的房子内，而在公设中，那就是电梯。你可能不知道，台湾曾有全世界最快的电梯，台北101的观景台电梯极速是每分钟上升1010公尺，相当时速60公里。2004年拿下全世界最快速电梯的金氏世界纪录认证。但物理定律无法回避，快的代价就是超耗电。要把物体抬升，就要增加位能，需要投入的功相当于质量乘以高度再乘以重力常数 g。那为了不要拉那么辛苦，电梯内部一定设有滑轮组，一边是乘客搭乘的车厢，另外一侧是挂铁块的配重。配重的重量一般介于空车厢与满车厢之间。当满载客人的车厢要上楼，因为车厢在下，而且重量大于配重，电梯的马达也就是卷扬机需要出力运转，把车厢往上拉。但下楼就不一样了，满载的车厢本来就会往下掉，这时候卷扬机会进入发电机模式，下落的位能会转成发电机内的电能而不是动能，因此能减缓掉落的速度。那这些电该怎么办呢？因为这些回声电流时有时无，又是直流电而非交流电，其实难以进到电力系统中。我们一直以来的做法都很直接，就是加装一个刹车电阻，把这些电能转成热能消耗掉。但现在想想，这真的太浪费了。要知道，在高层建筑物中，电梯与自动扶梯占建筑总能耗的5%到10%，这些电都平白被浪费掉了。也因此，现代建筑，例如台电大楼和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，都安装有电梯能源回收系统。卷扬机回升的电力会先进入变频整流器，成为大楼的电力规格，再回送至大楼电力系统内，提供给电网的其他设备，例如照明或是空调使用。光是这个小改动啊，就能节省15%到20%的运行电力。终于来到最后一招，要达到 BRS 的一加级，近零碳标准，除了节流还要开源。在都市丛林中，最好的方法就是铺设太阳能板，但屋顶面积有限啊，屋顶没空间，但外墙不是有吗？随着高楼遍地林立，一栋比一栋高，外墙的表面积也不断增加，这就是立面光电。虽然我们都知道立面光电设立在垂直的外墙上，单位面积能接收到的日照量确实低于屋顶，但它很大，面积超大，这优点不容忽视。还有，它不只能发电，还能当作遮阳的外墙，阻挡热辐射进入室内，降低空调负荷，既开源又节流。在这块做的最有创意的是台南市政府明治市政中心目前所在的大楼，这栋建筑改装立面光电已经快20年了。当时呢，建筑南面直射太阳的部分没有任何遮阳，只在内部窗帘安装隔热，因此改装外墙的另一目标就是隔热。结果怎么样呢？你看，整个立面光电结构像个玻璃盒子，确保采光。太阳能板不是直接粘在墙面，而是在墙面上的格栅结构内安装345片略有倾斜的光电板，既确保发电量，从正面看也几乎看不到太阳能板，维持窗户视野的通透性。更有趣的是，整个玻璃舱的结构上下都有开口，当太阳直射时，内部空气被加热，空气膨胀往上，会产生烟囱效应，带动气流，被动的让自然空气流动于建筑外墙，带走热量。对了，帮建筑装烟囱可以点这里来复习。从外壳、空调、照明、电梯以及热水，虽然每项看起来都只减了一点点，但当我们每项都实实在在做到了，打勾，离我们建筑完全近零的目标也不远了，电费也可以很有感的省下来了。你觉得还有哪种方式能不用牺牲生活品质，同时又能让我们电费账单上的数字少一点呢？留言告诉我们吧。你可以先点这里看看为什么装根烟囱就能省电，也可以点这里了解建筑施工时怎么节能。记得订阅 PenSci-Fi 科学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加入频道会员，锁定更多精彩的科学新知、科学议题。我们下次再见。